好，我们来继续上课啊。大家翻开补充资料495，还有另外的一份啊。就514、495，还有514。514就是我们今天发的。那495页第一段啊，瑜伽师地论的注解，他提到说，一切有情略有八种，在家、出家啊。第三就是诸欲未离贪者，就是没有离贪欲的人。第四呢，就是诸欲已离贪。第五，初禅未离贪。第六，初禅已离贪。第七，就是初禅以上啊，就是二禅呐、啊、哈，一直到非想非非想处，未得离贪的外道啊，能够入世间定啊，具足了十知啊，邪见乃至邪解脱啊。第八个，就住内法者，就是修学佛法的人，他也分成两类，一类是进入世间定啊，具足正见乃至正解脱实知啊。第二种呢，内法者就是进入处世间定，所以你看他的啊，住内法他分成两种，就是这实知道啊，他有分成修世间定跟处世间定不同。但是在经文本身，实知道正见乃至正解脱，一般我们都把它解释为解脱的圣者，对不对？但是论呢，他又去区分的哦，他又会去区分说有学圣者跟无学圣者的差别。好，我们来看这个瑜伽师地论下一段啊。那这八种人啊，我们稍微可以先看一下514啊，514页的今天的补充。第三个表格啊，我上面有写吗？八种友情相貌有没有找到 ？OK， 这个是我按照那个长伯法师的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哈、啊、整理的。但是我会做一些补充啊。那他八种友情呢，他是这样分，他说在家中、出家中，这个是总说啊。那总说呢？这里就分成两个，一个就是未离欲啊，寻跟处这三类所缘啊，而会升起杂染感受的友情啊。那刮胡二他说，如果已经远离欲寻处所缘，那就会有名相应处的舍受升起。但是我从瑜伽师地论下面的注解来看的话哈，这个是长伯法师他自己的解释啦。我后来我自己去看瑜伽就是这边的瑜伽师地论，还有那个瑜伽论记啊，我去看他的解释呢，他并没有刻意的去标示这个名处的那个舍受，他没有。你看包含我们的经文哈，他只有讲说过去、现在、未来都即灭的受而已，他没有说舍受的，他只有讲受而已。就是你对于这三种，你都不会啊落入杂染，那这一种的受就叫做啊即灭的受。所以我觉得长伯法师的注解，他可能是有看到别的地方啊，但是如果按照经的话是没有啊，所以大家可以把那个舍受先圈起来了哈、啊，先保留，就是经文只有受而已啊，名相应处的受啊。好，八种友情的第三、第四呢，第一个就是第三就是诸欲未离贪，第四就是诸欲已离贪，有没有？那论的话，就是对应的长伯法师是把它对应为 越欲为升起的感受的因缘，所以对于未来需求欲的有或者是无啊，所以这两种啊，它确实是如果你按照经文第一种来看的话，它就是最粗糙的欲呀，它都没有办法极灭。那后面的比较细的寻跟触就更不可能了啊。如果你对应上面第一个表格的话，就是第一类友情，就是三者都不极灭的友情，可以吗？你对应经文就是第一类啊，因为欲是最粗糙的啊。好，我们来看515页的八种友情啊。八种友情的第五种跟第六种，这个是初禅未离贪，初禅与离贪啊，这个是针对寻产生的受，就是过去美好境界的寻思的有跟无而分类。那这个呢，比较针对经文的第二类啊，就是它能够超越粗糙的欲，但是寻跟触还没有办法超越。好，那寻是第二种粗糙的，中等啊。所以这是经文的第二类。那八种友情的第七跟第八种呢？第七种是外道，就是有思禅八定的外道，有没有？那四禅八定的外道呢，他们就是有邪见乃至邪解脱实知啊，这是第七种友情。那这一种友情啊，也算在以处为生受的啊这一种众生，对于现前境界的处没有办法超越。因为外道的禅定啊，他们对于这些世间的五欲可以超越吗？外道世间的修定者啊，有禅定的人对于世间的五欲啊可以超越吗？可以，有禅定就可以超越了，对不对？然后他对于这个过去的这一种啊，就是会让我们掉举啊昏沉啊这种寻啊，能够超越吗？也可以，对不对？也可以。他只有对于现前当下的无明处，他没有办法超越。对，因为外道嘛，他们还没有学习佛法的智慧啊，所以他当然就没有办法明相应处啊。所以他对于当下的现前所缘，比如说他修到非想非非想出定，有这种定的外道呢，他认为自己已经证得解脱了，他的寿命是永恒的。那这一种无明处就是这里所讲的这一类了。他没有办法超越这一种情况，因为他还没有修学正法。那第八种友情呢，这个就是我们学佛的人叫内法众，有没有？内法众呢，如果是按照瑜伽师地论的八种友情来看的话，第一种是能够进入世间定，就是具足正见乃至正解脱的实知。那这一种他也是能够超越处的执着了，对不对？处的这种无明处它也可以超越了啊。那诸内法众还有第二个，就是能入处世间定的，他也是具足正见乃至正解脱的圣者，那他就可以超越以处为所缘的这一种执着啊。所以对应经文的话，感觉上就是第三类或者是第四类都可以啊，就是包含经文的第三类跟第四类都有可能啊。好，我们现在来看瑜伽师地论的长行的解释啊，大家看讲义495。我们看了这个长行，再来看表格啊，比较可以看得懂。好，我们先看495第二个表格，瑜伽师地论啊，就右边这个就是瑜伽师地论。 又在家种或出家种， 有找到吗？
有。
OK， 那这个就是第一前面两类友情，对不对？啊，就是总说嘛，不管你是在家出家，他意思就是这样了啊。不管你在家出家，如果对于欲还没有离贪的，他们都是因为有三种因缘啊而生起染污受的。第一个染着力，第二个作意力，第三个境界力。作意力呢，就是我们的思维啦，思维啊。这三种力啊，跟有部的说明啊，非常的一致啊，但是在解释上竟然有差异。就是在大比婆沙论还有俱舍论都有提到啊，他说有三种力呢产生烦恼，这三种因缘具足就产生烦恼。大比我写一下给大家哈，六十一三一三七啊，他说有三种力生起烦恼啊，三种力量让我们生起烦恼。第一种是随眠力，第二种是加行力，第三种是境界力。俱舍论也是有这样啊，就是这三种力：随眠力、加行力、境界力。随眠力就是内在的嘛，对不对？我们的烦恼嘛，哈。境界力是外在的，有没有？外在的境界，中间就称为加行力，这样可以吗？看得到吗？我的字不是很美了，但是应该看得到哈啊。啊？加行力是什么？就是他说，就是你有如理思维，还有不如理思维啊，其实就是思维啦，作意啦，啊，思维或者是作意。那不管是俱舍论还是大比婆沙论都有这样的说明，他说一般我们有情啊，内有随眠，对不对？外有境界。但是如果我们不把它连结啊，就是中间我们如果没有这个思维的话，其实它不会影响我们的嘛。我们烦恼的种子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清的啊，我们一定还是有贪嗔痴的种子，对不对？睡眠种子。那外在的境界啊，好坏出现的时候啊，我们也没有办法阻挡的嘛，对不对？好坏的境界我们没有，好或者是坏的境界我们没有办法阻止。既然是外在跟内在我们都没有办法阻止，只有中间，就是我们学佛的要点就是在这边啊，我们内有烦恼啊，比如说我有贪嗔痴的随眠种子，我还有烦恼啊，对不对？所以我看到好吃的还是想吃啊，对不对？所以我对于这种欲望还是会有啊，不要骗人啊，对不对啊？只是说我们不要去思维它，它就跟我没有关系了，这样。我们看到美好的东西，我们不要升起贪，或者是说我们升起了贪，立刻觉知就终止它，不要让它去多想联想。那这个思维你停止，它内跟外呢就没有这个连结。所以他说，你这个加行力如果照顾好的话，这个烦恼外在的这些烦恼啊，它就不会发作起来。他就一直成为睡眠啊，睡眠状态，睡眠状态这样啊。到这里可以吗？可以哈。但是我们的瑜伽师地论不是这样解哦，瑜伽师地论也是三种力哦， 它是什么力？对，懒着力。第二个呢？ OK， 第二是作意力，对不对？第三呢？境界啊，所以跟这个一样，对不对？这个是瑜伽师地论的说明，卷九十六，对不对？ Okay. 所以这三种力啊，我刚开始以为是跟有部的一模一样，结果我看了下面的长行的注解之后啊，它这个懒着力是最容易降服的，这个懒着力是最容易降服，然后这个是排第二，这个是最难降服。所以我看了之后，哎，原来它跟婆沙的注解有一点不同啊，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因为它跟有部的说明有一点不同。有部的说明刚刚我这样子讲，大家明白对不对啊？但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啊有一点不同啊，我们来看一下哈。好，我们来看这个长行，这边有标一二三四，有找到哈？我们来看第一段啊，他说在家中追求欲望，为了受用，所以当然就会产生欲乐，对不对啊？由于懒着力的缘故，我们在家人啊，很多就是为了追求欲望，享用欲望啊啊，所以呢我们就会有懒着力，发生欲乐，所以我们就有懒着力去追求欲望啊。那即此，他说因为这样非理思维，非理就是不如理，不如理思维，所以呢他就是作意力，对于自己追求的欲望有这种思维，不如理思维。那对于现前的境界啊，现前境，现在受用，就是境界力，这个就三种力了啊。应该了知这样的友情，它对于欲、对于寻、对于处，都是不极尽，所以产生种种的受。所以这个是针对经文的第一类人，有没有？三种都不极尽。那三种的不极尽呢，他说第一个就是因为你有懒着力，第二作意力，第三境界力啊，你都没有办法超越，所以就是三者都不极尽。那第二段他说由于最初的懒污现行，懒污的这种欲寻处现行，所以呢当我们在接受所缘的这种产生的感受的时候啊，就会对它生以懒着不舍，对于产生的感受啊啊，就会懒着不舍，然后也不去去除它，让它长时间相续不绝，那当然我们的内心就没有办法得到极尽。那不极尽的缘故呢，就会恶性循环，一直长时相续下去，这样可以吗？第三段，那这个欲等，这个欲等的意思就是欲寻觉三个啊，是三个，尤其最初啊，由于它最初呢长时相续的缘故啊，比缘比品所有烦恼，就是跟它相应的烦恼都在相续，相续就是友情的身心就没有办法永断啊，这些杂染啊就没有办法断除，所以成为不极尽缘，这个是第二义门的差别。所以其实它总的来说就是第一类友情就是对应经文的第一种，那因为它有这三种力，懒着力、作意力、境界力，它就不断的恶性循环，让相应的烦恼不断的升起，然后不断升起又产生不同的不断的这种三种受，在三种受当中又升起这三种， 欲寻处，所以三世呢都没有办法得到啊，三世的这种感受都没有办法得到解脱啊。那第四段这个是另外一个列来的了哈，另外一个附次。那这一类呢，也是提到说，于诸欲中未离贪，这个是针对第几类友情？我们有八个友情嘛？对于诸欲未离贪的，你看是第几类？啊，第三类友情，对不对？啊，第三类，你看它那个同一页的最上面嘛，有没有？八个友情呢，最上面嘛就有了、啊，有没有找到啊、哦？对于诸欲未离贪者，就是第三类友情，对不对？啊，由于诸欲没有离贪，没有永断，所以呢，寻跟处都没有永断，都不极尽，所以这个就是经文的第一类友情。所以它整个栏位呢，对应的经文就是欲不极尽、觉不极尽、处不极尽，有没有？啊，到这里可以哈。OK， 我们来看下一段。那如果针对出家人呢，未离贪者，出家人他没有离贪，但是呢，因为出了家、受了戒啊，他对于诸欲就很容易舍弃了。像我们很多地方不能够去，对不对？很多话不能乱说，一说了就变成社会公敌啊！这种叫自造孽。他的懒着力所摄啊，他说其懒着力所摄，受欲遂得极尽。你看到、哦、他说他的懒着力啊，懒着力其实就是。上面的三力的其中一种，对不对？啊，他的懒着力虽然他也是属于懒着力啦，这个欲啊，但是呢，他可以暂时可以得到极尽，因为他有受戒，他可以离开容易产生执着的境界啊，人事物啊，对不对？所以出家受戒有这个好处的，他可以把。懒着力所摄的这些欲望啊，能够暂时啊，或者是能够保持一定的极尽啊。但是呢，第二种力跟第三种力，就是作意跟境界力呢，所摄的这一个寻跟处就没有办法得到极尽。为什么呢？他底下有解释，他说这个出家人啊，如果他在一个人修行的地方独处，他对于寻未善修啊，就寻就是寻是过去还是未来？寻是过去，对不对？对于过去的种种啊，他没有办法觉察，所以呢，一切离欲皆为作故，有没有？而且呢，他曾受尽啊，曾经受过的这些境界，又做。不如理作意寻思现行，就是呢，比如说他以前在家是很富裕的啊，很安乐的啊，啊，那他就会出家之后呢，他虽然在一个人的地方修行，但是他还是会回忆他过去风光的生活，这个就是寻思不极尽，于诸圣妙现前境界有处现行，就是对于他现身现在当下。所接受的这一些供养恭敬，他也会产生懒惰，所以呢，他对于寻跟处还没有办法得到极尽。所以出家人他有守戒，至少他能够对于欲极尽，觉跟处就因人而异了啊。如果刚出家，后面两个是没有办法极尽的，没有办法极灭的。所以大家看左边标号三这个经文，就是欲极灭，觉跟处不极灭，有没有？按照论的话呢，这一个它是指出家人，出家人。但是我自己在想，其实在家人也可以啊，有没有？有的在家人也是可以这样啊，哈。 比如说他就是在家，但是他就是很有修行，他也可以控制他粗糙的欲望的啊。在家人其实我觉得也可以的啊，但是论他就是比较针对出家人啊。OK， 我们来看最后一段。如果按照经文的话，最后一段标号四呢，就是欲即灭，觉即灭，处不即灭，剩下一个而已了，有没有？啊，那论呢？注解呢？他说，如果诸欲贪欲与断，这个是八类有情的哪一个？诸欲贪。诸欲贪欲与断，第四个对不对？啊，第四类有情嘛，啊，第四类有情，它是已经断除欲贪，那这个就是证明他已经证得初禅，证得初禅，证得初禅的人呢，他对于五欲五盖啊都能够超越的，对不对？所以他是欲即净，寻没有即净，对于未来呀。欲是未来，寻是过去，对于过去还没有极境。若于寻思生见过患，如果他进一步啊，他在禅定当中，他观察未来的这种寻思啊，有种种的过失的话，他也能够超越他的执着啊，那他就是对于欲如前说已得极境，就是欲呢它能够极境，寻也能够极境，剩下处一个还没有得到极境。为什么？因为它对于圣妙的境界，像禅定的境界啊，它还是有染污处，所以呢它就没有办法产生极境。那瑜伽论记呢把它注解为还证得初禅的人啊，他还没有离开二禅以上的这一种欲。瑜伽论记注解是这样，他说证得初禅的人，他还没有离开二禅以上的欲啊。所以如果是按照这里来看的话哈，最后我们先把最后一段看完哈，再慢慢来做汇通。好，那最后两行呢提到说第二类说法，他说如果初禅已离贪，乃至非想非非想处未离贪，那前面两个欲跟寻都极净，剩下处没有极净，那也一样嘛，对不对？对应经文的话也是一样的，就是初禅他已经离贪，但是二禅以上的欲啊他还没有超越啊。好，我们来看四九六第一段，我们待会先看到这一段的哈。经文的话这个就是 第四类啊，欲觉处都极净，有没有？那这一类有情呢，瑜伽师地论注解说它就是以诸欲以离贪，就二禅以上的欲啊它全部断了，那当知一切皆得即灭即净啊。那你看第二种解释呢就更明显了，他说超过有顶，就是超越了非想非非想处定，一切即灭，就是他进入灭境定，所以呢欲寻处三者都极净，三种都极净，就如果他证得灭境定啊，他底下有说的他有证入灭境定啊。那现在我们稍微要整理一下啦啊，就是说我看一下这三个好，大家看一下补充表格了哈，补充资料的表格，就514页第一个表格，514页的第一个表格，今天的补充，今天啊今天的补充，第一个表格， 是按照经文的四类嘛，对不对？有没有找到啊？OK， 你看哦，第一类，如果你按照论的话，我们待会在旁边自己记录啊。你看他说，欲不极尽，寻不极尽，处不极尽。那如果你按照论的注解的话，这个就是在加重，对不对？那因为有三种力，所以呢，这三种都没有办法极尽，就是有懒着力、作意力跟境界力。那第二种呢，欲极尽，寻跟处不极尽。那这一种是哪一类人？出家众，对不对？对，出家众未离贪，就是未证的禅定，所以呢他就有懒着力，就懒着力啊，他靠持戒嘛，他可以远离，对不对？所以欲得到极尽。所以你看哦，我现在讲的就是这一段了。瑜伽师地论说这个懒着力啊是第一个可以超越的，这样 知道我的意思吗？在瑜伽师地论是说这一个啊，你只要比如说出家人啊，像我们刚刚的长行说出家人受戒，他就可以远离这个执着啦，好，欲的执着，因为这个就是欲嘛，啊，欲的执着，所以这个其实就是瑜伽师地论的注解有跟那个婆沙有一点点不一样啊，所以就是在这个地方啊，你有受戒的话，你至少可以离很多执着了啦，啊，所以就是这样讲，它是第一个比较容易降服的。好，你再往下看哦，再往下看，出家人。就剩下两个没有极尽，对不对？寻还有处，对不对？所以呢，你看到它是一个对一个的。寻是哪一个？作意，对不对？处呢？境界。所以它是这样对的，就是我们经文的这三个论本身是这样对的。论本身是这样对，所以受戒的话就可以至少把这个懒着力先去除，但是他寻呢，就是他会思维他过去在家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啦，所以呢即使是出家，他的这一个寻都还没有极尽，处呢也没有极尽，就是他看到境界还是很容易产生无明贪爱这样。所以我们你这样慢慢去整理哈，你就可以明白这个经文讲的深意啊。那这个是第二种情况，对不对？啊，欲极尽，然后寻跟处不极尽。那第三种情况呢，就是欲跟寻极尽，处没有极尽。那在论的长行是哪里呢？论的长行就是欲贪已断，对不对？正得出禅，对呀，就是这样说啊。所以大家看那个，如果你看这个表格的话哈，是514页的表格，第三类人就是欲极尽，寻极尽，处不极尽。那这一个呢是针对得世间定的人来说的，有没有？正得出禅乃至正得非非想非非想出定的人说的，他可以，对，他可以欲极尽，寻极尽，剩下处没有极尽。你看那个长行的注解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你们有没有看到哦？长行的注解在495最后一栏，最后一栏。495最后一栏，你看哦，正得出禅就是欲得到极尽，寻他也能够控制了，有没有？第三行你看哦，寻他也可以得到极尽，剩下处没有办法得到极尽，有没有？所以呢乃至非想非非想出定都是一样， 就是两个可以极尽，最后的处第三个没有办法得到极尽，所以这个就是世间定。所以你自己在那个第三类有第三种情况啊，在那个514页第三种情况的这里，你写一个世间定，在旁边那边的表格上面，第三欲极尽寻极尽处不极尽，第三类啊哈，第三类旁边你写一个世间定，证得世间定的人就是第三类。可以吗？好，那最后一类友情呢，就是全部都是好的啊，三种都是极尽，有没有？三种都是极尽的话，它的长行就是在496第一段，496的第一段就是全部都极尽，一切皆得极尽，有没有？就是超过有顶，就是这种圣者他有可能进入灭尽定，或者是他已经完全断除烦恼，都可以得到三类极尽，经文的三类极尽。所以你自己在那个514页那个表格上面可以自己写一下，就得灭尽定的人，或者是已经断尽烦恼的人，这三者都可以得到极尽。你看啊，我自己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就是他跟婆沙的注解有一点不同，但是也有他的道理哈。就比如说这三类，我们经文是有四种众生，对不对？不是，佛陀说有四种情况，2、3、4啊。第一种情况是，哎，不是，应该要怎么讲？三种，这个是欲，第二个是寻，第三个是处。 OK， 那第一种情况就是它可以降服这个，这两个还有，对不对？那第二种情况呢，这个没有，这个也没有，剩下这个。第三种情况是全部都没有，这样。那这一个呢是什么？这个是能够做到这样是出家人啊。那第二种情况，第这个就是世间定，得世间定的人，这个就是我们说解脱者了哈，解脱者或者是灭尽定。所以我自己在看这一部经的跟这个论的长行的时候啊，看了好久，你都不知道，看了我的白头发都长了很多我快要晕倒了，真的是。但是我觉得它有一个好处，它虽然是有点复杂，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呢，告诉我们就是经文所讲的这一个四种情况，佛陀并没有开眼啊，没有开眼。但是如果说你照论来看的话，它就很明显的可以区分说啊，这个就是你得定之后，或者你出家受戒之后，可以降服这些部分。好，我们现在继续看这个长行啊，瑜伽师地论的长行，496页，大家看左边是经嘛哈，经的第六段跟第七段，你看它是这样分，一个是邪见因缘啊，就是邪道啊，有十种。第七个就正见，就有十种正道，有没有？那我们看论的解释啊，第六这个啊，诸外道因为得到世间定，具足这十种邪道、邪见乃至邪解脱智啊， 有彼为缘，由于这样的因缘呢、啊，他升起所有的受都会有懒惰性的，而且他有烦恼随服，就是他的内心里面潜在有烦恼随眠，所以他如是不极尽缘诸受升起，所以他这一种，即使你有四禅八定，你都还是要算在不极灭不极尽的。产生感受的这种范围里面，那第七种如果有正见的这一种情况是什么呢？他说住内法的人，就是我们学佛的人啊，学佛的人，他说如果你有世间定而已，你只有进入世间定，那你具足了正见乃至正解脱，由这个因缘你升起诸受还是会有懒惰啊！你看这边哦，他虽然是具足正见乃至正解脱智哦，但是他因为是世间定，所以呢，他还是对于种种的受会升起懒惰，还是有烦恼随服，所以他还算不极尽所缘升起感受。所以你对应左边的经文呢、啊，如果你是对应杂含的经文的话，正见乃至正解脱，它后面这个就是要调为不极灭因缘了，就是你要加一个不了。如果你按照论来看的话，它这个就是要加一个不了啊。哎，对，所以现在我说加不，你知道原因了啊？啊。OK， 好，那这个就是论义了哈。那我们再来看第八段。第八段这里呢提到说，若彼欲不得者得，不惑者惑，不正者正，升起的话，那众生也因为这样的原因而升起种种的感受。那因为他不极灭因缘，众生升起感受，还有可能获得极灭因缘而升起感受。这一个经文啊，实在是难解这一段啊。但是你看论的长行啊，它是有区分有学跟无学了，有学跟无学。他说，住内法者能入处世间定的人。若依向道转，这个向道、哦、这两个字啊，于前论记有注解，向道这两个字你把它圈起来、哦、向道，于前论记呢有注解说，就是前面七种圣者，一般我们讲四双八倍嘛哈，除了阿罗汉，前面七个，前面七个就是向道，向道者。有一种解释是 四果相，初果相、二果相、三果相、四果相。那第二种解释就是前面七种圣者、啊、向道这两个字。但是我觉得是有学圣者咯，你比较好解的话就叫有学圣者咯、啊、有学圣者就是自事未究竟，应该做的事没有做完，就是阿罗汉说所做一半嘛。那如果是自己的事还没有做完，就是有学圣者。像给呀、啊、那有学圣者啊，他是怎么样呢？他说诸欲未得为诸欲未得未得未正未正未处未处，就是他还没有得到的，他一直想要圆满他，想要正得他，想要处正他，所以这个就是有学圣者的情况。你看下一行哈、哦，你看下一行啊，他提到说其他的说明的跟前面一样，但是呢他未极密未极尽，由是因缘还是有诸受升起，所以有学圣者还是不极尽啊，有学圣者还是不极尽哦。如果你按照论来看哦哈，按照论来看还是他有分哦。然后下一段你看哦，就是无学圣者了。对，你看论的长行第九段、哦、你看论啊，他说自是以得究竟，上面是自是未究竟嘛哈， 那个是有学，那这个就是无学了，就是所作皆办了，自是以得究竟，就是无学位四果阿罗汉，他是欲极尽，由欲极尽的话，他得到第一无上诸受极尽，诸受出离方便如是了知，所以呢，这个就称为第一义，诸沙门中为沙门最尊贵的沙门啊，所以这个就是无学圣者，无学阿罗汉。所以我自己后来呢，看了这一段之后呢，因为我实在是哎呀，看了好久才比较看得懂，所以呢，我就画了这个表，515页啊，515页，515，第二个表格有看到吗？第二个表格，你看十支经文呢，它是很容易的。经文他说，如果有十种邪道，就是不极灭；如果是正见，十种正道就是极灭，对不对？但是论呢不是这样哦，《瑜伽师地论》它不是这样，他说十邪道是不极灭，没问题。但是十种正道啊，如果它是世间定的，他用世间定，这个还是不极灭。那处世定呢，也分 A， 如果是有学圣者也不极灭，只有无学阿罗汉是极灭。所以你看论的那一种分析，它跟经只有一个大概，但是论呢，它给你分析到就是完全极尽的话，只有阿罗汉，有这样的差别啊。所以我觉得论啊难读就是这样，因为它给我们分的好细了。如果你看我整理的这个表就很好懂，对不对啊？所以你不知道我用心良苦。好了，我们休息一下啊。